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文书说到，这个潘鼎新的老丈人是一个势利的小官，没中举人之前压根就不愿意把闺女许给他。哎，这中举消息传来，马上换了一副嘴脸，是主动求亲。但潘鼎新的父亲不愿意了，求亲可以，先拿200金来。哎，这回你得先给我钱。这位巡检啊，也就是他的老丈人，无奈是如数奉上。其实此时啊，潘鼎新还在北京呢。当他中举之后，就有人找到了李鸿章，打听这个潘鼎新婚配否啊。李鸿章说未闻，不知道啊。来人便请李鸿章从中说媒，据说来提亲的女方家是一个京中的高官，条件要比那个巡检好得多，不过因为他的父亲潘璞已经收了那200金，不能自食其言，只好作罢。为此啊，潘鼎新郁闷了好一阵子。战乱发生以后，潘家逃往合肥，意在投亲，但没想到的是，这亲家呀，收留了女儿女婿，却把潘璞拒之门外。人家潘璞乃乡里名士，自然不肯低声下气，这一赌气打道回府。可是在回去的路上不幸遇害身亡。史料称潘璞是被太平军杀害的。当时这位潘璞坐在独轮车上，车的一边载着行李，一边坐着人。到达三河镇时，遇到太平军搜检，让他下车，于是双方就有些口语的争吵。太平军喝道，我看你是青妖。潘璞是怒答呀，是青妖又如何。本来潘璞就是一句气话，他还真不是，可是太平军不分青红皂白，把潘璞拖到了一边，一刀扑这脑袋就砍下来了，而且太平军还弃尸于道旁。这噩耗传来，潘鼎新是痛不欲生，随后率领了乡团还有自己的亲戚朋友，把父亲的尸骨夺了回来，并发誓为父报仇。从此潘鼎新便在三河一带拉起了队伍，办起团练，并和庐江的吴长庆等往来呼应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潘鼎新和太平军是有杀父不共戴天之仇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刘秉章考中了进士，也返回家乡。他路过安庆时，淮军的组建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，李鸿章便让刘秉章回乡去说服潘鼎新和吴长庆，让他们来参加淮军。 不久啊，潘鼎新和吴长庆还真的就在刘秉章的说服下，先后带队奔赴安庆，加入淮军。潘鼎新建立了鼎子营，为最初淮军十三营之一，并于同治元年开赴上海。此后不久，李鸿章又正式打报告，经过朝廷批准，把刘秉章也调到上海，受命其组建梁子营，吴长庆部亦归其节制。应该说，刘秉章在淮军里是个比较特殊的人物，他进士出身，以翰林从戎，这一点和李鸿章是一样的，在淮军诸将中独一无二。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身份，他在淮军里一方面显得鹤立鸡群，可另一方面也显得有些孤立，和淮军诸将是气味难投，格格不入。不过也正是因为他的进士出身，李鸿章对刘秉章是始终高看一眼，格外关照。当年淮军驻扎苏州时，负责粮草的鲁白杨面对各军要饷，哎呀，觉得是捉襟见肘，难以应付。他向李鸿章反映诉说苦衷啊，李鸿章对他说，粮台再难应付，唯李观察、刘学士不可得罪。李观察是谁呀？李鸿章之弟李鹤章，刘学士就是刘秉章。可见李鸿章对刘秉章之器重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但是刘秉章因为自己出身功名和李鸿章相似啊，颇为自负，还经常提点意见，这也让李鸿章感到有点不快。李鸿章督师剿捻后，刘秉章向他提出要借银扩军，意在扩大自己的势力，从而为晋升封疆大吏做铺垫。但是从实际情况考虑，李鸿章没批准，所以刘秉章就闹情绪了，屡屡提出要卸甲归田。李鸿章因此甚为不满，他对左右说，哼，仲良老发叉子，一事不准便生事，不知弃局如是偏激。那什么是发叉子呀？仲良就是刘秉章的字，发岔子是泸州的土话，意思是惹事儿、闹情绪。换句话说，你真不知半斤八两，懂不懂事儿啊？其实李鸿章对刘秉章有看法，早在太平军被镇压后已初见端倪。当时曾国藩已退为晋，决定裁撤湘军，只留下了老湘营。但曾国藩知道刘秉章在淮军呢和大伙不合拍，就有意把他招至门下，让他统带自己的老乡营。因为曾国藩欣赏刘秉章是由来已久，早在1861年他在安庆第一次见到刘秉章就十分期许啊。当时曾国藩 是这么形容刘秉章的：气象峥嵘，志意沉着，美才也。此后曾国藩也多次向刘秉章流露了招致之意，说有一次他写了一封信让人带给李鸿章，明确提出要调刘秉章，带信的人就是江南水师提督黄一生。接到这封信，李鸿章颇有些不高兴，尤其是对刘秉章。在他看来，曾国藩有罗织之心也就罢了，但问题你刘秉章也有投奔之意呀，这你就不厚道了。我对你这么厚爱，你却要离我而去，岂不辜负了我一片苦心呢？按现在的话来说，我对你是用心良苦啊。你倒好，脚踩两只船，不快归不快，当着众人面啊，他还不好公开拒绝。于是李鸿章对刘秉章就说：哎呀，也好，你去吧，跟着老头子呀，你才能出人头地。这话听上去有点酸溜溜的意思。之后他设宴招待带信前来的黄医生。当时呢，李鸿章住在苏州的拙政园，时值初春，园内的山茶花盛开，一片春意非常漂亮。李鸿章借题发挥：你看这花开得如此艳丽，哪怕菩提今日折一枝，明日摘一朵，但都无损大局呀。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满园春色，少一朵两朵花不碍事。哎，仔细听话音啊，就是说我淮军人才多，要走走吧，走个一个半个的我也不在乎。说者有心，听者有意。黄一生一听，这是弦外之音呢。第二天，黄一生整理行装，立刻离开。刘秉章没明白，说一生为何这么着急要走啊？黄一生说了：不是，哥们儿啊，昨天的话你没听出来吗？他不同意你去呀，还说什么呀？我任务完不成，我颠了呗。尽管这一回刘秉章调动未成，但是剿捻开始后，曾国藩还是以军务需要为由，奏请朝廷批准，把刘秉章要走了。不久，这个刘秉章便连续得到了升迁。之前我们说过，先是江苏按察使，随后是山西布政使，直到李鸿章取代了曾国藩督师后，刘秉章才又重归其辖下。但这之后不久，刘秉章就提出了借银两扩军的要求，未获批准，所以刘秉章是萌生去意，多次要求卸甲归田。李鸿章当然不能同意啊，说你走可以，把这个东捻平定了以后你再走。东捻后来平定了，刘秉章再次提出，不行，我还得走。李鸿章说，不行，我还是不同意。为什么呢？古人闻征兆而欣喜，哪有老师在而学生退隐之理？对呀，老师还在呢，你学生走什么走啊？另外，这个候补藩司没有减缺者，如今你是学士任方面大员，上下属望之身，怎么可以无动于衷，淡然处之呢？刘秉章也说了，不就是一个藩司吗？我在乎吗？我还怕这个藩司丢了不成？李鸿章听了这句话，知道人是留不住了，于是批准了刘秉章的请求。可此时，淮军诸将是聚讼不休，纷纷求退，就连李鸿章自己的亲弟弟李昭庆也跟着起哄。李昭庆早在曾国藩督师时被调入军中，当时是重点培养对象。李鸿章接统指挥后，对他的重视程度丝毫未减。李昭庆先后扩编到十九营，号五义军，善庆还有 温德勒克西马队8000多人都归李兆庆指挥。别看李鸿章这么着意栽培，哎呦，但这位弟弟李兆庆却不争气。武义军是转战数省，除了跟在捻军屁股后面东追西捻、疲于奔命外，几无建树。等到东捻平定，论功行赏，这个李昭庆只落了个记名盐运使。所以啊，通过这事儿，他对哥哥李鸿章也大为不满。说实话，这个时候最难的是谁？李鸿章。当时军中需保荐者动辄上万，可批下来的极少，武职又不被重视，而文职中藩镊两司候补者从不获检，何况李兆庆是自己的亲弟弟，他更得避嫌呢。但这弟弟还是不懂事，心中不快，央求着算了，我也卸甲离营了。哎呦，到此时济宁真是乱套了，李鸿章身陷困境，无计可施。上文书讲了，正月初十，朝廷是严旨下令，拔掉李鸿章双眼花翎，剥下黄马褂。这在当时那是相当严厉的处分了。更可怕的是，朝中反对派也在罗织罪名，欲置李鸿章于死地。消息传来，李鸿章惊骇不安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，人家刘秉章首先站出来了。虽然他对李鸿章有意见，但毕竟是个识大体的人，加上内外有别，紧要关头还是在维护老师。严旨到达之后，刘秉章来找李鸿章。此时刘秉章已经离职了，但是人离职了还没离开大营。他对李鸿章说，眼下公保一定很为难吧？李鸿章点头称是。眼下要改变，只有靠秦宣了。秦宣是谁呀？潘鼎新。潘鼎新字秦宣。哦，何以见得？诸将闹着要走，但秦宣毕竟是读书人，可记大义。李鸿章，好主意。第二天就把潘鼎新给叫来了。听了刘秉章的话，这次谈话是开门见山。李鸿章指着桌子上的诏书问，见到诏书了吗？大人见到了。朝廷如此严处，你不为我担心吗？君之于臣犹如父亲对儿子，高兴了给你，不高兴了夺去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李鸿章听了这话，心里明白了，他大笑起来呀、啊！他对着在隔壁的幕僚赵子方说，子方，你听听秦宣的话，真是风流醉过儿。接着又对潘鼎新说，既如此， 你还等待什么？还不速速起兵？难道你要见我被置于死地吗？潘鼎新的回答非常干脆。老师放心，秦轩知道该怎么做。回去之后，潘鼎新二话不说，立刻整队北上。这潘鼎新一动，其余各部的将领谁都坐不住了。果然如刘秉章所料，这一盘死棋，立刻就给盘活了。过了几天，各路淮军是络绎进发，李鸿章也率领指挥部开拔向北。话说这一天啊，路遇飞驰而来的义弟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送信儿的，身上插着羽毛是迎风飘动啊，有羽毛是不一样的。李鸿章看见就喊：“羽书送哪里？”这位玉帝答道：“送李公宝。”哟，李鸿章暗自一惊啊，李公宝不就是自己吗？苏州客户李鸿章赏家太子少保贤，所以军队里面都尊称李鸿章叫李公宝。李鸿章说：“吾便是。”于是送信的就把这个手谕递给了李鸿章。李鸿章心里面此刻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忐忑不安呐、以为朝廷是不是动怒了，派人前来抓人。拆开一看，才知道原来潘鼎新部已由东阿渡过了黄河，离京城不远。朝廷闻讯转怒为喜，是御旨加冕。这李鸿章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据《一词录》记载，刘秉章那天找过李鸿章后，马上又去找了潘鼎新。刘秉章对潘鼎新是这么说的：“吾辈以道义相交，轻重缓急不可不分。”意思是说，尽管对朝廷不满，对李鸿章有意见，但是大局不能不顾。这个大局当然是指淮军的整体利益，这是一荣俱荣，一毁俱毁，咱不能眼睁睁看着李鸿章身陷危境而不管不顾吧。济宁的转折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。这件事后，李鸿章颇感欣慰，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：“诸将虽也，尚知尊亲。”还是懂得轻重的。虽然我这些部下可能知识水平不高，都是文盲。也就是从正月16开始，淮军陆续开拔，一场危机也就顺利化解。可是细心的人可能会注意到，就在淮军诸将皆放下成见投袂而起之时，好像有个名字咱们没听着。对，淮军第一名将刘铭传。刘铭传却一意孤行，以病为由返回了故里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刘铭传就这么绝情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李鸿章吗？
老老车马为厉害，临时方知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诸君莫作 天